中国多地疫情反弹，政府采取措施限制旅行，民众是就地过年还是回家团圆？另外，英国新冠变体再次突变，三月份可能会成为美国的主要毒株，疫情的走向会发生什么改变？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全球在疫情下跨进了农历新年牛年，时事大家谈节目和美国之音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平安、健康快乐。最近几个星期来，大家都很关注中国多个地区疫情反弹，政府担心大规模的爆发，采取了多种政策，一方面限制旅行，一方面鼓励民众就地过年，并且在过节前开始了一项大型的疫苗计划。那政府设置的种种关卡和鼓励措施能不能让民众安心过年？春节疫苗计划能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春运后疫情的风险有多大？今天我们邀请中国深圳内科医生胡涛先生来介绍一下今年春节的情况和他对疫情的分析。胡涛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们大家快乐。
先给您拜个年，祝您牛年大吉大利。那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新2021年能够扭转这个疫情。那深圳是一个汇集全中国各地人员的大都市，人口的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大。那往年过年呢，会上演空城计。那今年政府呼吁民众就地过年，那深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深圳的话，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那个移民城市，就是全国各地来的人特别多。这边呢有一个两边的那个情况，就是定居或者是长期客居在那个深圳的主城区，你比如说那个福田啊、罗湖啊、那个南山那个地方的话呢，回家过年的人少了很多的，比往年少了很多。但是那个特别是有孩子在那个学校读书的话呢，一般是学校就要求不让离开那个本市的，不然你那个回来的话就可能被那个居家隔离了，也就进不了学校了。那个但是在另外那个深圳的周边呢，就是特别是那些临时居住在深圳的，比如在工业园区的那些地方的话呢，绝大部分人还是回家去了，而且是早早的就离开了。特别是那个一月份还是什么时候，那个石家庄、东北、华北那地方集中爆发之后的话呢，很多人形成了一种特别紧张的那种一种气氛。但是在往后的话，深圳这边是不让出了，老家也不让进了，他就回不了了，所以他们都提前回家了。这个就深圳的情况是两面，就是主城区回家的人少，外面的大部分还是回家了。
那中国的交通部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呢，这个总共的这个流量啊，客流量的人次会达到17亿人，也就是每天有4000万人。那民众是否觉得这个出行很安全了？那这种安全感真实吗？
对中国人来说，回家过年是一种很朴素和永久的那个情感需求了。相比之下，不在异乡为异客的话，似乎就显得很凄凉。这样的话呢，就觉得，特别在这个时候特别想回家去跟那个亲人团聚。所以说上面那些措施的话，一般来说是不太容易有效的去让民众留在那个本地的。另外毕竟上面那些暖招的话，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也没有什么吸引力，而且那个它的面涉及的面不是特别广的，估计是一些那个国企啊可能会有一些专门做一点这方面的那个服务。民企的话很难，因为民企负担本身也特别重。我们那个春运的话看上去像是一个那个人口大迁徙，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出行的话，风险是肯定存在的。这个取决于那个人们不同的取舍了。如果你觉得你特别想回家过年的话，那你就还是要承担那种被病毒那个传那个感染的这种风险。当然了，那个高风险地区就不去了。一般的人的话呢，就是普通民众对那个出行的这种 担忧的话呢是不是特别大的。因为经过那个一年多的这种经历，大家对这种病毒的话呢有一定的认识，就是如果采取这个个人防护的话呢都有比较成熟的那么一种方法，就不是特别担心。但那个具体说的那个是不是增强了那个对某些那个消息的这个可信度呢，这个很难说。他们会自己去判断了，因为现在那个毕竟是网络时代，那个信息特别丰富，那个每个人都会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这样还好。
那在春节前呢，中国政府推出了一个大型的疫苗计划，要给5000万人施打疫苗。那这个疫苗计划有没有完成？能不能达到预期的作用呢？
那个5000万疫苗的话，因为我也已经那个打了这种疫苗了，就是政府的安排肯定是有这个选择性的。就是优先给这些那个易感人群呀，比如说特殊岗位的一线的医护人员啊，我们也算医护的那个一线的医护人员了，或者机场啊、码头呀、车站工作人员啊，这些那个比较容易感染的那个风险区的这些高危人群使用。但是的话，那个5000万份疫苗的话，肯定是，那个对于整个疫情的防控的话是杯水车薪的，它基本上已经用完了，是吧？它也是没有办法去防止那个疫情扩散的。世卫组织的专家认为是有80%的人接受疫苗之后，才能有效的控制疫情，所以这个呢还是需要国家那个有更大的投入，那至少达到那个70%吧。因为这个在学术界是有一个那个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是70%，有人认为80%，就80%的人接种了疫苗，对疫情的那个防控的话是才得到那个取得很好的效果。对，这个。
这个疫苗计划不包括给59岁以上的高风险的老年人群施打，那和西方国家的这个做法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受到外界的批评。那中国政府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不给高风险的这个老人人群来施打疫苗呢？
这个就特别奇怪，我本人真不知道那个有关部门去出台这样的一个规定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这里边有没有一种安全性的担心，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馊主意，是吧？这太容易让老百姓产生那个联想了，是吧？你可以理解为老年人的这个他区域的流动性比较低，远距离传播的可能性当然也就比较小。但是在那个老年人居住的这个社区的那些公共场所，譬如说在医院呀、超市呀、公园呀。或者是学校，甚至是那个学校的那个门口啊，他们要去接放学接孩子嘛，对不对？这些地方那不都是老年人的天下嘛，是吧？那个这样的话呢，他们感染的几率的话还是比较大的。你现在反而把他们排除在那个疫苗计划之外，那公众可能会容易产生这样的那个误会，就是说李政府是不是巴不得老年人感染了？然后退休金啊、社保这些都可以给省下来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意特别不好。再一个就是怎么说，我们说那个，我们天天说那个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吧？但是在分配这种公共产品的时候，为什么就把他们遗漏了，把他们给遗漏掉了？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权力承载着全部梦想与追求的这么一种社会，是吧？因此那个权力的失望效应是特别突出的，所以我们希望权力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呢，必须甚至要关照到那个国民的这种情感和那个对这个维护这个社会的这个道德的很大的帮助。当然我相信这个不是那个阶层的那个问题，可能是还有一些别的什么 考虑清楚的原因在里边，这个坦白说了，所以我也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呢要把那个65、69以上的那个责任，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有那个年龄的这个限制，应该是有那个就是说你那个风险度的这么一种区别，就是如果你在这个高风险的这个岗位上，那么你就应该去接受这种疫苗的这个优先接受这种疫苗的这个接种，对，对，嗯。
那春节过后，大批的人员从全国各地回到深圳，您觉得疫情复发的可能性有多大？风险有多大？
这个取决于，因为我们这个很明显，这些那个从深圳人，既然是从全国各地返回深圳的，那么就得看看那个全国的疫情的形势。我相信有关部门是有意愿的，一旦那个内地的疫情有异动的话呢，这边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对于来自高中低危风险区的人，这些人群采取不同的防控隔离措施啊等等。不过我向来比较乐观，不认为如此严厉的那个防控措施下来会出现大面积的反弹。尽管那个春节之后，可能仍然会有那个个别的案例那个病人出现，但是疫情强烈反复的这种风险并不大。但是不管如何吧，防疫措施肯定还是需要坚持的。个人层面的话呢，就能够不出去就不出去，尽量避免去到那个人口多密的地方去了，去避免聚集啊，个人做好个人卫生啊，这个人的防护啊，这种是有必要的。我觉得这个过度的担心是应该是没有必要的。这个在这边的话控制的还是挺好的，大概是这样吧。
好，非常感谢胡医生。那感谢深圳内科医生胡涛先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